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今天弥撒的主题是与主同行。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挑战，面对这些考验，我们不免会感到孤独，因此我们更需要有基督的陪伴，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了解我们的痛苦跟困难。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的榜样，接受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与困难，并在基督复活的光照下，在生活中做出有力的见证。虽然有时生活中种种的挫折和个人的软弱常常会成为我们远离基督的借口，但是只要依靠我们对复活基督的信仰，我们必定可以得到天父仁慈的眷顾。我们的天父，在今天的弥撒圣祭之前，我们向你认罪，求你宽恕我们远离你的道路。天主，求你使我们常生活在喜乐之中，因为你恢复了我们的青春朝气，我们今天重新获得意志的荣耀。求你也使我们满怀信心跟确实的希望，等待肉身的复活与光辉日子的来临。以上所求是靠耶稣基督之名。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告诉我们，耶稣在世时遭受挫折和朋友的背叛，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天主解除了他的痛苦，使他复活了。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以基督为榜样，将自己全心奉献给天父，并在生活中接受考验，所以我们也不会被天主所遗忘，必定会与基督一同的复活。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那天，伯铎和十一位中途站起来，高声对群众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要明白这件事，请你们注意听我的话。天主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当中施行了灵迹、奇事和预兆，向你们证明他是天主所立的，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你们借着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天主却解除了他死亡的苦痛，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受死亡的控制。达卫指着他说：我时刻定睛仰望着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因此我心里高兴，五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 因为你绝不会将我遗弃在阴间，也不会让你的圣者遭受腐朽。你必要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才有永远的福乐。以色列同胞啊，让我坦白对你们讲论圣主达味的事吧。他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直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他也知道天主对他所发的事。天主要从他的子孙中选立一位来继承他的王位。达味预先知道，并论及墨西亚的复活，说他没有被遗弃在阴府，他的肉体也没有腐烂。这位耶稣，天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实的见证人。现在他被高举，坐在天主的右边，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神。你们今天耳闻目睹的，就是他所请住的圣神。
上父，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上父，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你是我的基督。我的上主说，我的天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一切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我要单从你引导我的上主，我的良知连夜间也督促我，我时刻定睛仰望上主，有他在我身边，我绝不动摇。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因此我心里高兴，骨内喜欢，我的肉躯也安全睡眠，你绝不会将我一起迎接，也不让你生者遭受腐朽。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你的指示给我生命之道，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在你身边有永远的福乐。
上主，请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圣伯铎在书信中告诉当时的信友们，他们是借着基督无玷无瑕的宝血救赎的人。基督为所有的人们一次而永远地将自己成为逾越节羔羊，祭献给天主。在今天，我们仍然坚定地相信，我们的得救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流出了他圣洁的宝血。我们既然呼求他的名，就要和他一样，怀着敬畏天父的心，带着圣洁的心思，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化为祭品，献给天主圣父。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铎前书。可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称呼那位不看形面，而只按每个人的行为施行审判的天主为父， 就该怀着敬畏的心，度过这一段在世旅居的时期。要知道，你们不是用可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就是那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基督固然是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这末期才为了你们而出现，为使你们因着他而相信天主，因为他使基督从死者中复活，并赐给他光荣，这样你们才能信靠并弃望天主。
今天的福音，圣使路加为我们描述了耶稣显现给正在前往厄马乌路上的两个门徒，并且在路上和他们讨论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所有关于墨西亚的事，告诫他们墨西亚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够进入他的光荣，让两位门徒的心再度燃起了信仰的热火，加强了他们的信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耶稣死后第三天，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村名厄马乌，村名厄马乌，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他们沿路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没有认出他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的是些什么事啊？他们就站住，面带愁容。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难道只有你在这耶路撒冷做客的，不知道这几天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吗？耶稣问他们说，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就是有关纳杂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大能。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判了他死罪，定他在十字架上。我们原来指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位。还有，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感到惊奇，她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却找不到他的遗体。回来说他们看见了天使显现，天使说他复活了。我们当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所发现的事都跟妇女们所说的一样，可是没有找到他。耶稣对他们说，唉，无知的人呐，对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竟然这样迟钝。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后才进入他的光荣吗？于是他从梅瑟和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关于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他们走进了他们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挽留他说，太阳已经下山，天就要黑了，请跟我们一起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跟他们住下。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拿起饼来，赞颂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就开了，才认出是耶稣来。他却从他们眼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谈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像火一样的燃烧着吗？他们就立刻动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见那11位门徒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就听到他们说，主真的复活了，也显现给西满了。他们两人就把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的事述说了一遍。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 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进入了复活期的第三主日。那么在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厄玛乌的两位门徒如何的在他们的生活困境当中去重新的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真实的这种历程。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曾经有过遇到困难的时刻，那这个困难通常会使我们深受打击，而且对我们要去达到的目标就开始有了却步或者有疑惑。我想这两位厄玛乌门徒他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深深的受到这样的一个挫败，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打击。那么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先知，而且他们认定他也是墨西亚，就是他们的祖先曾经许诺给他们告诉他们的这个能够拯救他们从罗马人当中恢复他们民族的自尊跟自由的这种生活方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厄玛乌的两位门徒并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整个的信仰耶稣的信仰所带来的一个真理。他们的一个信仰可以说是怀有着一种不正确的，或者说一些世俗的这种观念，这也就是我们一般常常要讲的一种进化的信仰。因为我们常常用我们很人性的，或者是我们很本能的，或者是说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方式去看天主的启示还有天主的一个计划，那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将天主给窄化了。栽花的结果就是没有让天主成为天主，而是让我个人的想法能够加在天主身上，使天主能够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厄玛乌这两位门徒他们是怀着失望，然后从耶路撒冷要回到他们的一个住居地厄玛乌。我记得在我的一种生活中我也常有一次可以说是面临到这样的困境，但是在那一次中我觉得有一个生活的体验让我有了很大的这种信心就是有一回在过年的回到家的要团聚的这个大年夜中我的两位小子女他们非常可爱在那一次我带了一些礼物像一些饼干以及一些这些水果我带回家去。那么在这大年夜当中我们大家都在准备这个晚餐这个年夜的晚餐。然后呢这个小朋友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坐在客厅，然后就在那边等待，同时也在那边谈话。那个时刻他就跑到我的面前，然后呢他就拿了我带回来的饼干，然后他就看了看我，然后在我的身上就推了一下，他的意思说要把那个饼干给我吃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不太会表达。然后呢我就看了看那个饼干之后，我也没有多大的一个兴趣，我只是觉得你吃但是我不了解他在那个过程里，然后他就拿起饼干来之后呢他就自己就舔了舔然后就咬了一口，然后呢他就递给我要我也咬一口。我心里就在想你的口水都沾满了那块饼干，而且还咬了一口，然后怎么会要我去吃但是我想了半天我想还是先照他的意思去做，我看他后来要表达什么。后来我也就吃了一口吃了一口之后他好高兴他就笑着看着我，然后他也再吃一口，然后又再递给我吃一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我深深的觉得耶稣用他来让我知道耶稣他跟我的关系是一个永远长存的，而且并没有因为我在困境当中好像就离我很远，而且他也常常透过生活中的很多的方法让我去意识到去看到他的爱。所以在那个过程里我深深的被这样的一种 经验或是这样的经历，我深深的感动着。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福音中，我们看到了耶稣在这个过程里，事实上他要跟这两个门徒啊，厄马乌的这两个门徒清楚的去表达，他不是只是死亡而已，他透过死亡他已经实在的复活了。那这两个门徒看到耶稣的死亡之后，而且他们大概也等待了三天，所以他们觉得说，诶，耶稣的坟墓也没有什么动静啊，所以他们想大概啊，耶稣的一个死亡已经是确定的，但是并不了解耶稣的一个复活的事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耶稣他慢慢的去改变他们，所以他在路途中出现，这是一个很戏剧化的，然后再慢慢的引导他们，使他们说出他们的看法。在这方面我觉得耶稣很有这个心理学的这种諮商的这种技巧，他先引导他们说出他们内在的他们的想法跟看法。结果耶稣在这个过程里，他所这个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一个陪伴的，而且是引导他们去看到这个真理。所以当他们说了他们的一个失望的一个理由以及他们的情形之后，那耶稣在一点一点的跟他们说啦，从过去的祖先的这个传递下来的圣经啊，或是他们的风俗啦、文化，或是各方面，都在在的表明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有死亡，而且他还有复活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也只有透过这个方式，慢慢的使他们的心开始变得火热，原来在一个失望当中，然后呢重新的点燃了他们心中的这种热火，而且让他们清楚的看到他的一个死亡，耶稣基督的死亡确实已经复活了。所以在这个波饼的当中，那耶稣事实上已经开始的清楚的点明他的一个复活的事实就在他们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并不是死亡而已，他还是经过的死亡走向了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要住在他们的心里，要住在他们的生命中。所以在这个时刻，他们清楚的看到，从这个薄饼，在一个薄饼的当中，他们突然间眼睛突然间亮了，好像之前的那种阴霾或者之前的那种挫败失望都好像一下子就一扫而空了。他们从这个薄饼的当中看到了一个新生的一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的展现，所以他们开始那个完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复活的经验当中，首先是耶稣的一个导引，慢慢的将他们内在的这种情绪或是这种挫败完全的带出来，而后使他们看见了，清楚的看见了耶稣基督实在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那透过这个薄饼，这个薄饼是一个爱的表达，也是基督他对人类的一个爱的呈现从他死亡的那一刻一直到他整个的复活，一直到今天都还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主日天庆祝耶稣的感恩祭，那事实上庆祝他的整个为我们苦难死亡跟复活的这个事实。所以每一个主日都是导源到原生的那个复活的事实，所以每一个主日都是在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把他的生命给予我们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常常要让我的生命当中去经验到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事实。所以我们要从罪恶，我们要从我们的人性的软弱中，甚至于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失败或是一种低潮当中，我们必须要从这当中重新的再死而复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或是这种动机或是这样的一种力量的推动的时候，那也就代表我们的一个信仰的生命事实上还没有跟我们的生活去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的信仰跟我的实际的生活是分两边的。 除非我将整个实际的生活跟信仰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而且我的信仰才会逐步的在一个成长当中。每一天的生活为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挑战的，那耶稣也并没有许诺我们的生活常是一帆风顺，常常我们要面临到我们在生活俗世当中的挑战，特别是在对真理、正义、公平或者是这些所谓的爱的这种推动方面，我们要接受到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不要惧怕那个外在的这种压力，或是这样的一种好像不明显的这种所谓的一个真理的彰显。我们时时的要把我们的一个这样的希望，或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时常去看他，时常的去默想他，时常的去注视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从一个静默当中深切的生发出这种力量。常常很多的一种伟大的力量都导源自这个宁静当中。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非常强调，这也是天主教这个独有的一个宝贝，就是我们的祈祷，我们的一种默想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一种静默当中对耶稣基督的倾诉、注视，或者是对他的祈求，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力量的生发跟来源。所以耶稣基督也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的召唤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同时能够用他复活的力量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耶稣基督他自己走过这样的生命的过程，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像他一样，要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所谓的基督徒就是一个不断追随耶稣基督脚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前面，我们在后面，那我们是跟着他的脚步去过这样的人世间的一个生活，那一直到我们回到天父的一个怀抱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默想一下，在复活的耶稣他今天就跟我在一起，而且跟我走我人生当中的所有的路。所以有的时候想想，我要去上班，他也就在我的身边，我要去散步，他也会陪我一起去，我在餐厅用饭，他也会跟我在一起，所以不管我到哪里他都跟我在一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事实上我们不必去为生活当中的那些挫败而去好像觉得失望或难过，常常要想着耶稣基督的那种临在我的身上的那种喜悦。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迎接复活节，同时我们在生命当中去迎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些具体的事实。愿天主降福大家。
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休。